我们到圣殿里面来，我们真的要学习赞美在宝座上的神，好不好啊？赞美是把荣耀归给神哦。哦，赞美呢，这个字啊，差一点点就，如果你的赞美不出于真心啊，变成在夸奖自己哦。哦，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哦，它字母差一个字哦，赞美神啊，一个 R 跟一个 TH 是自己， R 就那个地位哈，上帝的那个 up 就是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哈，代表神哈，赞美神跟赞美自己哈，两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学习在神面前敬畏他，赞美他，让我们教会，我常常说我们教会应该成为一个赞美神的教会。一进到教会里面来呢，想到了就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是赞美主，从心里来赞美主。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月，我们每个月有一个讲台主要的信息，一个重点，一个 topic。那么六月份呢，我们就谈到侍奉，因为七月份我们就是要短宣队啊，各种的侍奉的团队啊，我们都要在今年里面是个最热闹的、最轰轰烈烈的、最付上代价的一个外向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机会哈，所以要侍奉之前呢，我希望我们就先有一些对侍奉一些的概念、一些的了解，免得我们侍奉呢一回来呢伤痕累累啊，会不会啊？不是别人子弹打到，是那种关公的那个青龙偃月刀。乱舞到自己来了，杀到自己啊！求主保守，让我们学习在侍奉里面，我们享受侍奉，越侍奉会不会越喜欢侍奉啊？哎，我们现在讲讲什么叫侍奉啊？啊，你们觉得侍奉是什么？啊，侍奉为神所做的事情。为了神而做的事，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侍奉。所以英文一句话叫 saved to serve， 对不对？一个蒙恩得救 saved 得救的人 to in order to 为的是什么？ serve 就是服务，所以有人把它翻成服务、翻成服侍、翻成侍奉，但大多数呢，我们把它翻成侍奉。你要翻成服侍也可以，你翻成服务也可以。英文啊，从英文来看哦，它是个 serve。但是基本上侍奉这个字呢，如果你要看那个从圣经的那个字句来看，我们不要讲太多这些太严肃的问题啊。还有侍奉这个字呢，事实上站在一个人旁边，不讲话，站在一个人旁边。啊，这个主人说：“哎，你做这个，哎，他去做，那个叫侍奉，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个、不叫侍奉，不叫侍奉。一个人，用我们话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站在拯救他的神的旁边，等着这位拯救他的主来差遣他，那个叫做侍奉，那个叫做侍奉。随时预备好，我等着主人呐、啊。”有什么话吩咐，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我随时准备好，为了神所做的事情，搬个桌子，扫个地，倒杯水啊，厨房的工作。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爱主的哈，也不是说只是做菜这个爱主了哈，他们礼拜六就来了呢，哦，花很多时间哇。有的是早上也是差不多很早哈，他们就来的预备。我早上我开车来看，外面都已经准备了一些今天的要用的吃饭的这东西了。昨天有人就在准备今天的饭食了哈。为了主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没有大小之分。传福音、带人信耶稣是侍奉，扫扫地、倒杯水，为神做一点事情。 都是侍奉，都是侍奉。你打电话跟人关心人有没有来教会啊，关心人你身体好不好啊，关心人你最近属灵光景怎么样啊，一种属灵里面的一种来往，为了神而做，我们都在侍奉神。如果要用查经的方式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讲到查经侍奉很多种啦，家庭里面的侍奉，工作上的侍奉，个人生活上的侍奉，还有呢教会里面的侍奉，还有呢神国度里面的侍奉，哇，很广泛。整个宇宙，诗篇十九篇说整个宇宙都在唱诗赞美神，那是一种侍奉，赞美唱歌都是一种侍奉。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我们天天都应该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这样不晓得你们可以了解吗？你天天怎么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三个人盖房子，一个人说为什么盖房子，因为我要生活，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所以我盖房子是为了赚钱。一个人盖房子为什么？哇，我要做一个最世界上最漂亮的艺术品，我要把这房子盖得很有艺术的味道，我要做一个艺术的杰作，一种好像精神层次更高一点了。第三种呢，不是，我要盖一间教会，我要为上帝来做这个盖房子的事情。同样是盖房子，一个是为了赚钱，一个是为了艺术。我以前在纽约的教会，他房子很多的那个教堂啊，很多这些玻璃啊，艺术很古老的艺术品啊，有时候收到他们这些，你们要不要修这个窗子啊？这玻璃坏掉要不要修啊？如果有的话，哇，一修2000块、3000块，小小的一块玻璃，我看那个价钱哦，哇，那个很贵很贵。还有一个呢，我侍奉是为了荣耀神。我这样工作，我盖这个礼拜堂，主要的目的我是为了要来荣耀上帝。我们每个人都在侍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心态要对。既然是侍奉，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做不要走在神的前头，也不要落在主的后面，你要紧紧跟随。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有时候我们讲话太快，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替神出手要来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讲话讲得太慢，我们动作太慢，哎呀，工作整个都哇，一直这样下去了，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哎呀，我们都有一些困难在里面。我们要紧紧跟随主。主啊，仆人在此静听，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们侍奉神常常是用祷告先来到神面前，听听神向我们说什么。我看到这里的需要，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要先听神他要我怎么做。我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我问我的那个老师啊，指导教授啊，我说毕业以后应该在哪一方面来侍奉神啊？我在牧会呢，在宣教呢，在文字工作呢，或者往神学路线呢，各方面呢？那个老师他说，在基督教里面是千疮百孔啊，各方面都需要许多的人起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怎样来侍奉。首先我们来看看侍奉的动力是什么。第五章十四节，那你怎么说呢？他说对不起，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好不好。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才下面开始讲到一些我们的职分，我们的工作，我们各方面侍奉。所以侍奉的动机或者说动力 从哪里来？有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然后带出来一个结果，释放什么呢？是为主而活。下面那句话哈，为主而活，不再是为我自己。侍奉如果是为我自己呢，哎呀，我希望这个教会怎么样，我希望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希望哇，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这三个年轻人在这里跟我们拉琴，好不好啊？很好，好，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我们的侍奉。如果是有主的爱激励我们呢，啊，那种感动不一样了，可以扩大我们心的容量，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可以扩大我们侍奉的范围，多方面神的爱在激励我们。如果你的侍奉不是出于神的爱的激励，那是出于什么呢？最常见的是我们个人的血气，我们个人的思想观念看法，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侍奉很难改，我们就喜欢这样，我们很会这样，人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但是我们要侍奉神的人，我们的侍奉不是靠自己，不是凭血气，不是凭肉体，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不是凭自己的习惯，不是凭自己一切所要的，是用什么？凭神的爱怎样在激励我，神的爱激励我，我来侍奉。这种侍奉造作结果时间会更长，不会五分钟的热度。怎么知道你的侍奉？你的侍奉一看五分钟热度就没有了啊！那个小心了，那是一时的冲动，不是真正的感动。圣灵的激励，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侍奉不但时间长久，我们充满喜乐，充满感恩，感谢主我可以祷告，感谢主我可以讲道，感谢主我可以侍，可以做招待，我可以端茶，我可以倒水，我可以做什么，每一点点每一个小的工作我都用感恩的心，我都会感恩的心。我曾经有段结婚以后就生长病，就急性肝炎哦，住在医院里面八天，然后回到家里三个月不能用脑筋思想，就是说不要动脑，也不能用体力，特别不能用体力。然后呢在那怎么样，只能做什么，哎呀，坐在那不晓得怎么办哦。在那个时间里面呢，我最深受感动的哈，我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思想神的爱。当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喜欢写一些不是写日记啊，写重点性的一种好像历代志。我们圣经有历代志，你晓得吗？哈，历代志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所发生事情那些的经过啊。历代志上呢是把撒母耳记上下同样的内容，撒母耳记上下是一般的生活记载，一般事情的发展，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历代志上呢是从神的角度看问题。你们说是撒旦激动大卫的心，神说神自己做他的事情，哇，那个解释就不一样了啊。从人来看，哎，我们每天生活是我们在做主宰，那么历代志上呢就是神他在掌管历史，神在掌管我们人生，掌管一切。历代志下呢就是列王记上下了，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事情呢在历代志下里面记载下来，都是从神的角度跟从人的角度两个不同的记载来描述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就写这个小小的这个记录，我就感谢主，我起来我可以刷牙哦，从医院回来第一件事情刷牙，我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刷牙，好不好啊？感谢主啊，我可以刷牙哦，在家里刷牙哦，有人要回家回不了了哦啊，有的人怎么样？哇，把儿女把妻子 被关在监牢里，他自己呢拿着钱啊，吃喝玩乐享受，想回家不能回家，这里躲那里躲不行，就没有想到啊，一个意外，一个死掉了哈。我不想，有时候人生很矛盾哈，人生很无奈哈，人生很幽默哈，啊，人生有时候很讽刺，很讽刺。但是人生带来肯定是一个最后一个公义的审判，你看得见的一个审判，看不见的耶稣再来，神自己面对面，我们要啊面对他，他向我们审判。不在今世，基督徒说我们的时间在今世，也在来生，也在永世里面。今世看不到的，在来生里面 一千年千禧年，然后在永生里面，永世里面来看见神他显明他的公义。所以侍奉呢，有神的给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来侍奉他。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当以色列人北国王国北方的七个支派北国灭掉了，被亚述，南国呢被那个巴比伦灭掉了，所有的整个以色列国家全部亡国了，亡了多少呢？从586到1517，2500多年哦，1517那个联合国来准他们成立现在的以色列国，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586 BC 的时候他们就亡国了。亡国以后呢，你晓得经过了70年，怎么样？神的灵激动人的心，起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时间到，神他的激励，神那种爱的激励就临到他的儿女。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的灵激动谁？犹大支派。激动谁？当时犹大是个赞，犹大意思赞美神哦，一个会赞美神的人，神会激动他。如果你说有神在激动我，我看不出你这个人有那种赞美的味道哦，你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个赞美的特质，神怎么激动你？哇，除了神特别的一个拣选哦，但一般哦，神做事不会说常常不按牌理的哦，他有属灵的原则哦。这个人犹大支派，神激动他起来，取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激动谁？最小的支派便雅悯，对不对？只有这两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一个会赞美神的，一个会谦卑的。我是最小的，当扫罗啊，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啊，那个撒母耳要高他为王的时候，他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最小支派的人，最小支派的人里面最小的一个家族，我是微不足道的，谦卑的人，谦卑的人，神会激动他，激动他起来侍奉，不是我很骄傲，我什么都会，没有我不行，哇，神不会激动你。不出于一个这个属灵的原则了，你以为你为主大发热心 ？No， 违反了属灵的原则。神会激动人，激动犹大支派，激动便雅悯支派，激动利未人，全时间奉献、终身奉献的利未人。神激动这三个支派10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果我们中间我们要建造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有会赞美神的人，我们需要有会谦卑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又需要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为主来活的人。 Billy Graham 他刚开始牧会的时候他说，只要给我100个愿意全心奉献给神的人，从祷告开始专心奉献100个人，我可以好像那个阿基米德的杠杆一样，我可以搅动整个地球，我可以搅动整个世界。只要有100个人认真的立誓在神面前，我要真正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正没有我的一个基督徒。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神会激动你起来，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一个真正的建造，有根有基的建造，不是外在的建造。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侍奉，学习有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有神的灵在激励我们，有神的话在激励我们。所有的感动，所有的激励，圣灵的感动也好，神的感动也好，它的基础是在圣经的真理。如果有了感动，说哎呀我很受感动，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OK， 圣经的根据在哪里？没有神的根据，那是你一种的说不定魔鬼有个感动哦，魔鬼他一样做这个事情哦，哦，所以小心起人随意起人念头要小心哦。约翰福音十三章，魔鬼把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的心里哦，把放卖耶稣的念头哦放在犹大的心里哦。原来我们的思想魔鬼可以利用哦，我们可以会被魔鬼利用。不小心的话，我们以为犹大，他当时有人就说啊，犹大说哎呀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啊，我把他卖了赚了30块两银子，可以维持我们的团队2个月哦，很好用啊，耶稣把他卖了，然后耶稣行神迹，你把他绑起来，他又好像变魔术一样，哎，又跑掉了啊，跑掉以后呢再把他卖一次又可以过2个月了啊。犹大是管财政嘛，哦，管钱囊的啊，负责这生活费的啦，啊，哇，没有钱的怎么办啊，没有人奉献啊，靠耶稣的妈妈啊，几个门徒的妈妈，都是一些姊妹在奉献哦，哎呀这不够啦。或有人就解经有这样说，哎，犹大他卖耶稣不是出于恶意哦，他为了团队哦，要什么哦，事实上当这个解经不一定对的哈，哦，但是这种想法更是错误哦。我们中国人说君子爱财怎么样，那你要爱财这个方法已经不对了嘛，这取之无道嘛，哈，不是有道哈，属灵上更不应该这样哈。不管怎么样，我们小心神的话临到哦。那个例如说耶利米第一章，那个耶利米29章，他说第九节哈，他怎么说？他说我有神的话充满我，神的灵在我骨头里面发烧，我不讲都不行。那是一种激励，不是你要讲，是神逼的你不讲不行，那个叫做神的感动，不是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啊，这是我血气勇气里面我的要讲。 No， 神的话语充满我，你看应该是耶利米29章哦，神的话语充满我，神的灵在我里面，在我骨头里面发烧，我不讲都不行了。那个就是神的爱在激励你，你有没有神的话语做根据？你讲这句话，神的话语在哪里？出于爱心，出于忍耐，出于宽容，出于对神的一种神的那种托付，还是神特别的一种引导？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侍奉。第一个，我们学习有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第二个重点，侍奉本身是什么？15节到17节谈到是什么呢？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信徒每一个人的本分。侍奉是一种本分，侍奉是神的爱，基督的爱的激励，侍奉是信徒当尽的本分。刚才已经提了嘛，英文这个字很好， Saved to serve， 你得救是为要侍奉神。为什么神要叫摩西到埃及把200多万的人带出来？为什么？为了什么？去吃马拉，去吃牛奶与蜜之地？不是啦，那不是目的啦，目的是什么？侍奉我。神叫摩西说，你去对法老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到旷野侍奉我。走，摩西是走了11天的路， 摩西从米甸到埃及，他一个人，他哇，摩西四年跑步去了，我想啊，11天就到到埃及那里了，但是要带着200多人到那个地方呢，走了几年啊？走了40年，所以人多啊，人多办事不一定好办啊，人少办事可能快一点。摩西一个人11天解决了，200多万人呢，搞了40年还没有搞好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主的恩典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怎么样呢？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本分，人生都有你自己的本分，你应该做的事情了。做丈夫的有做丈夫的本分，对不对？一个家庭如果每一个人都尽他的角色所带来的本分的话，那这个家庭不会有问题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要攻击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这两个都是上帝在这世界上面他亲自设立的，其他呢是亲自设立的有形的、哦、看得见的一个团体。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就设立一个婚姻，然后马太福音16章，耶稣那里开始，他自己说他要建立这个教会在磐石上。哎，一个是地上看得见的一个家庭，一个也是地上看得见的教会，但地上的教会却是预表了将来永恒的、永远的教会，而地上的家庭也预表了天上永远家庭里面那种甜美的关系。基督是新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新妇啊！用婚姻的关系来解释教会，所以基本上都是教会。从家庭观念，从教会观念，基督神所设立的都在建立一个，不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一个属灵的国度，属灵的上帝家的那一种的味道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家里面尽我们的本分。如果丈夫尽了他本分，妻子尽了本分，儿女尽了本分，我们做长辈的也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每一个地区啊，那个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很留意哈，很留意。那么从婚姻来看呢，家庭的中心是谁啊？是小孩子，是不是？家庭中心是不是你的宝贝啊？是不是啊？那不然你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宝贝身上做什么？又要送他去弹琴，又要去游泳，又要弹什么跆拳道什么道啊？花那么多时间做什么？那小孩子是中心吗？是不是？不是哦。那家庭的中心是谁啊？啊？爸爸妈妈，对不对？是不是？嘿，我们中国人观念啊，敬老尊贤啊，哦，这个爸爸到哪里他的位置都坐中间的啊，这个都是在正常的啊，中国人观念啊，是不是啊？哎，我第一次，我一个大学，我有神眷同学，他在滨州哈，那个正主华人正主教会，有时候我就讲到他很多年，我在美门之后1980年哦，他是我同班同学，他那负责的教会，后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儿子来，他儿子叫了爸爸叫什么？叫他名字呢？宰金啊，宰金，那不他张宰金牧师嘛啊，宰金啊，儿子叫爸爸叫名字了，哈、啊，大逆不道啊！嘿，在美国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热。这小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在马偕医院呢、啊，台北马偕医院生的时候，我还去抱过他啊，生下来。他在医院里面啊，我还刚刚生下来没几天，我抱着他，他在我身上拉了大便啊，我还跟他讲啊，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你在我身上拉大便？他笑一笑，小 baby 要懂了啊，他在当宣教士哦，在泰国当宣教士哈，啊，那种生活形态不一样了。哦，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那一辈的，我父母那一辈的，哇，是日本人的教育的，哦，那个很，哦，那个粗话都骂出来哦。我日本话不会讲，但会讲几句不好听的话哦。 哇嘛，哇，这很厉害了，打了，哇，脚踢了哈，啊，那个父母管教儿女就是很凶的哈，啊，我妈妈，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哈，我们吃饭的时候妈妈都不能跟我们男的同桌呢，就另要么就另外一桌到另外一个房间摆一桌，要么是我们这一桌吃完他才来吃呢。哇，这个很厉害的那种日本教育哈。啊，现在美国呢，哎呀，不一样了啦。从婚姻的观点来看呢，家庭的中心是夫妻两个人哦，因为是你们两个人在神面前立约哦。哦，结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两个人无论是健康生病，无论是什么贫穷富贵，无论是什么顺境逆境，我都爱你到底，哈，有没有啊？哎，我当牧师哦，这句话会背哦，我也试试看，我要做的最好哦。哈哈哈哈哈！啊，我们夫妻就是这样嘞。你们婚姻的建立，家庭的建立，是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立约，中心点是夫妻两个。你的小孩子、你的长辈、你的亲友是来 support 你，是给你 suggestion， 英文叫 suggestion， 不是给你 decision。 suggestion 就是建议，哎呀，儿子啊，这样做不好哦，会危险哦，会发生什么结果哦，会失败啊，会怎么做，父母可以告诉他，但我不能说你就要这样做，你就要这样做，那错掉了，那就是 decision 了，那决定了，只能建议不能决定，因为他已经成人，他要负他自己法律的责任，负他一生里面的责任。我们学习他的成长，学习他怎样的在他家庭里面建立他自己的生活，他在神面前向神一切的立约。侍奉神是一种尽自己应该尽的本分。英国在跟法国在打仗的时候，在滑铁卢很出名的那个战争，英国的联合舰队这很出名的打败了这个拿破仑但拿破仑事实上他有计划了，他肯定会打赢的，因为呢他不但有海军，他还有陆军在陆军海军，但重要他有炮兵他炮兵当时的炮是最厉害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炮啊那个武力那么强的，他就靠他的炮兵。结果他们在滑铁卢打的时候拿破仑呢，他那个他的炮兵要越过这个阿尔卑斯山然后从那个山腰这么过来，然后在山上啊就从来打那个整个战场如果他炮兵可以到那上面去，那差不多了就可以发射那个大炮什么，这战争一定是不一样的。结果这是我现在是六月几月六月的天气突然下大雪，炮兵没有办法上那个阿尔卑斯山在山的这一边在打仗，山的另外一边大炮停在那里不能动。结果呢他失败了。当这个英国联军这个威灵顿的 general 这将军他打赢这个海军上将他打赢的时候他很高兴在 很高兴的时候，突然不晓得哪里来的一个子弹，砰，一枪就把他打中了，打中马上就倒在地上，很快就当场就死掉了他要死以前他对他那个传令兵说，赶快发命令给英国女王，他的上司那个英国女王告诉他 I have done my duty， 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他一生他一个非常美的见证，我尽了我当尽的本分。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本分呢？第一个很简单的，更多前书第九章说我们有一个本分是什么呢？我若不怎么样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一点跟下面一点是一样，是一个重点 一个是我们有一个本分，传福音，这第一个我们要尽的本分。我们信耶稣以后，有没有真正有向人开口讲过福音的？有没有？昨天我们很好，广东团契哦，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个人见证，向人传福音。你不要一个见证讲个半个钟头，人家老早都跑光了哦。见证怎么样？能够浓缩、浓缩、浓缩，三分钟的重点，讲出你一生的事迹，看你可以不可以？就是要操练的哦，就要学再学啊！我就昨天也稍微提了，我说欧阳修，中国宋代啊，宋朝那个文起八代之衰哈，那个文学方面哦，从宋朝以前的那个这个八个朝代啊，都是那个文艺啊，那个文学啊，非常的低落哈，到宋朝突然文学大发进展了。啊，靠谁呢？几个文学家哦，其中欧阳修最出名了，他叫文起八代之衰的这个领导者欧阳修。他写文章怎么写？他写篇文章贴在墙壁上，他的客厅，每天走过去看一下，哎，这个是要改一下，来改一下，再走过来，哎，又改一下，一篇文章他贴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篇文章这样改来改去，改来改去。然后他发表出来，他的文章都非常非常的美。今天我们想到我们的本分，我们要把最好的传出去，我们要传福音。还有一个呢，我们本分是什么？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怎么说？彼得年纪大了，他写彼得前书后书，他快离开世界了，他把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装备，我们要装备。我们本分不是生下来我就很懂圣经的，犹太人生下来到十二岁以前，父母在家庭里面家庭教育，教摩西五经，教旧约的这些圣经，所以到耶稣时代，耶稣跟他传福音，他一听就懂了，马上洗礼。为什么？他已经有圣经的背景，他把它改变一下，从摩西的律法改到基督的恩典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些没有基督教背景的，我们一信耶稣，哇，我个人不大认同哈。今天一来就受洗，我觉得不是最合适，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是有这种很好的基督教的背景在我们前面的人生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了，我们要至少多了解一些圣经的基本的一些真理，晓得是怎么回事，然后才来洗礼，才比较有实际的那个含义在里面。装备自己怎么装备？在知识和在真理和恩典两方面的装备。真理是什么？这知识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你要好好的了解神的话，好好的装备。我们主日学老师下午要开会，我们学习怎么在神的话语上面装备。还有一个呢，恩典。恩典是什么？生命的经历。你听了神的话，怎么把这个话在你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活出来的感受怎么样？那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两方面要平衡。你不要一直懂圣经，懂圣经，结果你没有生活的见证，你没有活出圣经里面的话，你脑袋里都是一个圣经的知识，背圣经讲属灵话很懂，但是没有生活的一个见证，非常可惜。所以宋尚杰啊，这个布道家，我们这个莆田人啊，福建啊，哦，他布道的时候怎么样？他常常画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他在黑板上就画，哦，一个头很大很大的，里面怎么样？只会听到。啊，怎么样？两个手两个脚很短的，哦，嘴巴怎么样？嘴巴一点点的，眼睛一眯眯的，啊，一个耳朵呢一点点的，只那个头很大很大，手脚都很短很短那个，这个叫他说这个叫做基督徒，只会听到不会行道，啊，只想听，哦，这牧师今天讲的不错，哇，五分，啊，今天讲的不好零分。哈哈哈哈啊，好像你比我去那个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了，他们 那他们 要选那个牧师任期到，他们投票、哦、要继续聘请牧师、哦、那我们总会就派我去主持这个、哦啊、去之前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哪个人的灵性比牧师更好？他们不敢讲话，你们灵性不好怎么敢来决定牧师的怎么样啊？哇，你们很大胆哦！我说你们很大胆哦！哇，一些反对人哦，本来要投票了哦，不敢投了。后来那牧师通过了哦，啊，总会哦，哦，那牧师后来打电话给我，哦，晚上打电话，哦，牧师谢谢，以后总会要牧师要选举，要派你去讲。求主怜悯，让我们都谦卑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要装备。我们马上有纽约灵命进修会，我们多少人报名了？我不要你们举手了哈、哦，哎，你点头好不好？我不要乱点哦，我刚刚有几个点头了，哦，好几个哈、哦，还希望更多人哦。啊，都是这些一年一次哦，都是我看这些讲员，我是不配的啊。他们林三刚我们的长辈哦，一定要我去，打电话就几个月以前哦，我说不行啊，你们那么多牧师，你们都很好了，不要请我了，你们啊不行，不要一定要请你哦。后来我们有个通会跟我联络，后来有弟兄跟我联络，就希望我来担任一个专题哦。所以这我看这些讲员都是在基督教目前的圈子里都是。神很重用的仆人，在解经，特别在解经释经方面，不一定是布道，不一定是哪一方面。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特别事情，时间可以，请你尽量来参加好吗？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哈，这是一个重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侍奉呢还有其他的一个重点哦，很抱歉，一个责任我刚才稍微谈哦，神的托付，神把福音托付我们，把圣道托付我们，把教会托付我们，神自己教会头哦，但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为他工作哦，为了侍奉哦，这一个责任哦，很多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最后呢，世人因为信成义，哇，这是跟这有机会我再好好再谈这个问题哦。信耶稣不是因信称义哦，新约是因信称义哦，旧约是因信称义，新约是因信称义，成为义。新耶稣一定要有生活的见证，不然不叫做新耶稣，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所说，信上帝所说，神因此称他为义，叫做因信称义。有信心的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没有错。讲到新约呢，到我们所看到更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说？因信称义不够，因信称为义。你要生活见证，神自己保守扶持，不是说你完全，但神自己会祝福。你要在生活上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才叫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神的祝福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长进，在你恩典，在你真理上有长进，在我们各样的生活里面。活出你的样式，帮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侍奉你的人。奉主耶稣里面祷告。